弟兄姐妹，早上好。听到吗？可以哦。好小声。
OK 啊。
好，现在好一点吗？可以哦。
而家好啲未啊
？OK。好。今天是西方说今天是 Good Friday，
西方人说今天是 Good Friday，
那好在哪里呢？
好在哪里呢？
我们知道华人的教会的传统呢，是说今天纪念耶稣受苦的日子。
我们知道传统华人的教会，我们说今天是耶稣的受难日。
我相信刚刚大家会听到弟兄跟我们念出的经文，
我相信大家啱先都听到弟兄为我哋读出嚟嘅经文。
如果你有注意的话，
如果你有注意到，
如果你在过去有印象的话，
或者以前你有印象以前嘅话，
不晓得你心里面有没有遗憾的感觉？
唔知道你心里边有冇一啲遗憾嘅感觉？
耶稣当下在世上被杀的时候，
耶稣当下被杀嘅时候，
公平吗？
公不公平啊？
哇，声音好大，
声音好大。
好， 我大声一点啊，是不公平啦，
这是不公平的。
但是因着这样的不公平，
但是因着这样的不公平，
这样的不公义，
这样的不公义，
最后彰显上帝的公义，
彰显了上帝的公义，
就是耶稣背负我们的罪，
背负了我们的罪，
钉在十字架上，
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面。
今天正道的方式跟以前不同，
今天正道的方式跟以前跟以往有点不同。
过去呢，有一些教会呢，他们就是在受苦节呢思考耶稣受苦的道路。
以往教会在受难节的时候，我们会思想耶稣受苦的过往。
但今天呢，我们也一样思想耶稣受苦的不单只是道路。
但是今天我们思想的不单单是耶稣受苦的道路。
还有要思想明白他受苦背后的原因。
也都要思想明白他受苦背后的原因。
也许你过去认为受苦背后的原因你都知道了。
或者以前你认为他受苦背后的原因你都知道了。
我盼望今天我们温习一下。
我希望今天我们可以温习一下。
让你更清楚。
这样你就更加清楚。
受苦的背后。
受苦的背后。
其实跟我们有关。
其实跟我们很大关系。
跟我们所受的苦也有关。
跟我们所受的苦也都有关。
所以可以说呢。
所以可以说。
耶稣的受苦。
耶稣的受苦。
为了我们受苦的缘故，
为了我们受苦的缘故，
也不想我们，
也都不想我们
继续受苦，
继续受苦。
所以今天跟大家呢，主要呢会读出五段的经文。
所以今天会同大家重点咁读出五段经文，
跟过去不同的地方，
同过去不同的地方，
就是要让大家慢慢听着。圣经是怎样读出来的？
等大家慢慢清楚圣经是怎样读出来的。
所以等一下我请佘姐妹来练的时候，你要注意经文读的整个每一个字。
所以等阵间读出经文的时候，希望你们认真地听清楚每一个字，经文里面的每一个字。
姐妹会用普通话练，那我不重复广东话来读了就是时间会省一点。你会慢慢听着看着经文。
路加福音19章28到42节。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走到前面上耶路撒冷去。快到伯法奇和伯大尼，在名叫橄榄山的地方，他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 进去的时候会看见一批驴驹圈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把它解开先来。又有人问为什么解开它，你们就这样说，主要用它。被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对他们所说的。他们解开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为什么解开驴驹，他们说主要用它。他们把驴驹掀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耶稣骑上。他前进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他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一大群门徒因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呼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人群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老师，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回答，我告诉你们，若是这些人闭口不说，也要欢呼起来。耶路撒冷，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那城，就为他哀哭，说，但愿你在这日子知道有关你平安的事，不过这事现在是隐藏的，你的眼睛看不出来。
这段经文是记载耶稣最后一次进到耶路撒冷。
这段经文是记载耶稣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
也是记载耶稣基督第一次为耶路撒冷哀哭，
亦都是最后一次记录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
也是唯一一次为耶路撒冷哀哭，
亦都是唯一一次为耶路撒冷哀哭。
这里面的原因是让人明白耶稣受苦背后的原因，
这段是让人明白耶稣为人受苦的背后的原因。
他为什么哭呢？
他为什么要哭？
为这个城市来哭，
为这个城市哭。
是的，耶稣是准备去牺牲的，
是耶稣是准备去牺牲的，
目的是很清楚的，
目的是很清楚的，
是要挽回人类的不幸，
是要挽回人心里面的不信，
还有要拯救人类将来要面对的审判，
亦都是要拯救人类将来要承受的审判。
大家可以看到他进城的过程，
大家都看到他进入城这个过程
是有点不寻常的，
是有点不寻常的，
在一切不寻常的环境的底下非常的顺利进去，
在一切不寻常的环境底下很顺利地进入了城。
请大家记住这一点，
请大家记住这点，
在一切不是很寻常的底下很顺利地进到城里面，
在一切很不寻常的情况底下很顺利地入了城。
你看到34节，
你看到第34节，
他怎样要 一批驴驹呢？
他怎样要一匹驴驹呢？
他只是派门徒跟人家说主要用它，
他只是派了人去跟主人说是主要用它，
所以这个驴驹就预备好了，
所以这个驴驹就已经预备好了，
其实也是预备他走上受苦之路，
其实也都是为他准备了走上受苦的道路。
但是不寻常的地方在哪里呢？
但是不寻常的地方在哪里呢？
当他骑着驴驹进城的时候，
当他骑着驴驹入城的时候，
人们都欢呼，
人们都欢呼。
欢呼的原因是什么？
欢呼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耶稣有能力啊，
因为耶稣有能力，
不是因为相信他是神的儿子，
并不是相信他是神的儿子，
说将来奉他为王的称呼，
所以将来奉他为王的称呼。
你看到吗？三十八节这样说的，奉主名来的王。
有没有看到三十八节那里说奉主名来的王
是应当称颂的，
是应当称颂的。
哎呀，很可惜啊，
好可惜啊，
人类对耶稣的欢迎，
人类对耶稣的欢迎
其实不明白的，
其实他们是不明白的，
只是等一位好像君王一样的进来来拯救他们，
只是当他是一个君王这样来欢迎迎接他进来，
并没有知道他就是上帝自己，
并没有知道他是上帝之子。
你看法利赛人的态度更离谱，
你看看法利赛人 就更加离谱了，
他们对耶稣不断的挑战，39节，
他们对耶稣不断地挑战，你看看第39节，
当这些人赞美耶稣的时候，
当这些人赞美耶稣的时候，
法利赛人就说，老师责备你的门徒吧，
法利赛人就说，老师责备你的门徒吧，
耶稣就说，如果这些人不开口，
耶稣说，如果他们不开口，
石头也要欢叫呼叫起来，
石头都要呼叫起来，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石头是自然的造物之一，
石头是自然造物的，
你这些人神所造的人不欢呼的时候，
如果神所造的人不欢呼的时候，
大自然也要证明他是神，
大自然也都要证明他是神，
但是人就是不相信，
人就是不相信，
门徒的不明白，
门徒的不明白，
人们的不明白，
人们的不明白，
法利赛人的挑战，
法利赛人的挑战，
展开了耶稣进城的一幕，
展开了耶稣进城的这一幕，
因此他哭了，
所以他哭了。
那你很清楚他哭的原因吗？现在
咁而家你哋好清楚呢个原因嘛？
所以受苦啦。
所以受苦。
我们从他哭的一幕开始。
我哋从佢耶稣哭的呢一幕开始。
开始思想人类在神的面前。
开始思想人类喺神嘅面前。
到底明白多少？
到底明白咗几多？
明白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多少？
明白咗几多耶稣嚟呢个世界嘅目的？
其实很少。
其实好少。
好，现在请姐妹读第二段的经文。
第二段的经文是路加福音21章20到28节，还有34到38节。当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它成为荒芜的日子近了。那时，在犹大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要是经上所写的都得到应验。在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就苦了，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也有愤怒临到这百姓，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子满了。日月星辰要显出预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而惶惶不安。人想到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因为天上的万象都要震动。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带着能力和大荣耀驾云来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救赎的日子近了。你们要谨慎，免得被贪食、醉酒和今生的忧虑压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忽然临到你们，如同罗网一样，因为那日子也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耶稣每日在圣殿里教导人，每夜出城到橄榄山住宿。众百姓清早上圣殿，到耶稣那里也听他讲道。
好，你看到这一段耶稣警告耶路撒冷
了。你们看不看到这段耶稣 警告耶路撒冷？
他预言耶路撒冷被兵围困。
他预言耶路撒冷会被逼围困，
这是因为耶城里面的人不相信他，
因为是耶路撒冷里面的人不相信他，
不相信他来到这个世界为了拯救人类，
不相信他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拯救人类，
要人类悔改归向上帝，
要人类悔改 回转向上帝，
所以他说出这个预言，
所以他讲出这个预言，
但是有一些我们说是自由派的学者，
我们讲是有一些自由派的学者，
他们认为这一幕呢，
他们认为这一幕，
这一段记载呢，
这段记载，
耶路撒冷被毁的记载，
耶路撒冷被毁的记载，
是说到历史上的一段，
是讲到历史上边的一段。
大家知道公元后七十年吗？
大家知不知道公元后四十年
？AD 70就是公元后七十年，
11840年就是公元，
AD 70就是那个公元，没关系，公元后七十年，
公元后四十年，
罗马将军进到耶路撒冷，
罗马进到耶路撒冷，
屠城，150万人被杀，
150万人被杀，
圣殿被毁，
所以好多自由派的学者，
说到耶稣这一段的预言，
讲到耶稣这一段的预言，
就是讲这件事，
就是讲这件事，
顶多就是这样子，
顶多就是这样了，
结束了。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讲哦，
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哦，
没错，耶稣有可能是预言耶路撒冷公元七十年之后的事，
没错，耶稣可能是预言公元四十年之后的
七十年，对，但是是超过这样的意思的。
但是是超过
这样的意思，
这样的意思。
你看到25节吗？
你看不看到25节？
看到天会变，
你看到天会变，
地会变，
地会变，
人会吓到魂不附体。26节，
人会吓到魂不附体。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讲到他降临的时候，
这个是讲到他降临的时候，
大审判的时候。当然有人说灾难是在前，有人说是灾难在审判之后，
当然有人说灾难是这个时候，也都有人说灾难是审判之后，
但是这个没有准则的，
这个没有准则的，
总共有四种讲法，
一共有四种讲法，
我们也不要管这太多，
我们不需要理会这些太多，
因为耶稣提出一样，他是苦口婆心的在警告人们，
因为耶稣是在这里苦口婆心地警告人，
这日子很快要来，
这个日子很快要来，
但是两千年过去还没来呢，
还没来到，
考验在哪里呢？
考验在哪里呢？
就是你的信仰，
就是你的信仰，
你对基督的信仰，
你对基督的信仰，
你是否相信他是神的儿子，
你是不是相信他是神的儿子，
你是否知道审判会来，
你是不是会知道审判会来了，
你是否知道这个日子终会临到这个世界，
你是不是相信这个日子终会临到这个世界，
然后你是否站得稳，
然后就是你是不是站得稳，
你的信仰站得稳吗？
你的信仰是不是站得稳
啊，弟兄姐妹，这个是很宝贝的事情，
弟兄姐妹，这个是很宝贵的事，
过去的日子当中，
在过去的日子里面，
不少人是站不稳的，
不少人是站不稳的，
教会好像来来去去的人不断在变，
教会来来去去的人不断在变，
但是神的恩典一样不变，
但是神的恩典一点都没变，
所以耶稣是从来没有放弃我们，
所以耶稣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我们。
你看到37、38节，他到最后的日子，
你看下第37到38节讲到最后的日子，
他仍然每天到圣殿去教导，
他仍然每日去到圣殿去教导，
到晚上才离开，
独直到晚上才离开。
你看到他的心吗？
你看不看到他的心？
你明白人不相信他，他有多苦吗？
你有没有明白到人不相信他，他的心多苦吗？
所以那种苦不单只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肉体之苦，
所以那种苦并不是因为钉在十字架上面肉体上面的苦，不单单
是他的心灵，他的心更苦，
他的心灵，他的心更加苦。
因着我们看不明白，
因为我们看不明白。
好，我们看第三段，
我们看第三段。第三段是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七到二十三节。除酵节到了，这一天必须宰逾越节的羔羊。耶稣打发彼得和约翰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宴席，好让我们吃。他们问他，你要我们在哪里预备？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进了城，会有人拿着一罐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他说，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对那家的主人说，老师问客房在哪里，我和我的门徒要在 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他会带你们看一间摆设齐全的楼上大厅，你们就在那里预备。他们去了，所看到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门徒也和他同坐。耶稣对他们说，我非常渴望在受害以前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宴席，直到它实现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杯，大家分着喝。我又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神的国来到。他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为你们流出来的。但是看啊，那出卖我的人的手跟我一同在桌子上。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离去，但那出卖人子的人有祸了。于是他们开始相互追问，他们中间哪一个会做这事。
这里记载到耶稣进到耶路撒冷里面，
这段记载了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里面。
逾越节快到了，
逾越节快到了。
逾越节是纪念上帝对以色列的拯救，
逾越节是纪念上帝对以色列的拯救。
宰杀的羔羊，
宰杀的羔羊
献上给神，
献上给神，
人类就逃过审判，
人类就可以逃过审判。
谁想到这一次的逾越节的羔羊，
谁个会想到这个逾越节的羔羊，
就是主自己，耶稣自己，
就是耶稣自己。
耶稣到逾越节近了，耶稣要门徒走在前头去预备逾越节的筵席。
逾越节到了，耶稣让门徒走在他前面去准备逾越节的筵席，
跟前面一样啊，
跟前面一样。
前面记得耶稣怎样使用别人的奴区吗？
还记不记得前面耶稣是怎样使用别人的奴区吗？
就是单单说主要用他，
那里讲到是说主要用他。
那这次完全一样，
跟这个完全是一样的。
他进去就有人跟他预备好，
他入到去就会有人为他预备好筵席。
当然大家不要想他打个电话去预定，没有。
当然大家不要想到他打个电话去预定，
没得预定的，
没得预定的。
但是这个是预告，
但是这个是预告，
预告他在地上最后一次跟门徒的筵席，
预告 他在地上最后一次与门徒的筵席。
结果是一样的，
结果是一样的，
在一切顺利的让人惊讶，
一切顺利都让人惊讶，
筵席就这样预备好了，
筵席就咁预备好了。
但是岂不知这是主也是顺利走上痛苦的道路吗？
但是岂不知道这个就是神主走上 耶稣走上受苦的道路。
大家看看十六节，
大家看看第十六节，
耶稣说，
耶稣说，
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他实现在神的国度里面。
我不再吃这个筵席，直到他实现在神的国度里面。
他重复了这句话，
他重复了这句说话，
在十八节，
在第十八节，
只等到神的国来到，
直等到神的国
来到。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我相信门徒是听不明白的。
我相信神的门徒是听不明白的。
这是他在地面上给他们最后一次聚餐的机会。
这个是他在地面上最后给他们最后一次聚餐的机会。
不是为了吃饭，
不是为了吃饭，
乃是要他们等候，
而是要他们等候。
因为之后他会钉在十字架，
因为之后他会被钉在十字架上。
什么时候再见面呢？
什么时候再见面呢？
严格来讲，
严格地来讲，
就是他再来的时候再见，
就是他再来的时候再见。
但是你很聪明，你会说耶稣复活的时候也要见面。
但是你们很聪明，你们可能会想到耶稣复活的时候就再见。
他是讲到最后地面上的时候，
他是讲到最后地面上的时候。
所以大家知道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会再来，
所以你们大家知道耶稣复活升天他是会再来的，是吧？
等到神的国降临就是这个意思，
等到神的国降临就是这样的意思。
还记得启示录吗？
还记不记得启示录？
新天新地来临的时候，
新天新地来临的时候，
神的帐幕要在人间，
神的帐幕要在人间。
什么是帐幕知道吗？
什么是帐幕知不知道？
居住，
居住，
与人同在，
与人同在。
这是神为什么心他心里面苦的因素。
这个就是神为什么他心里面苦的原因。
他想跟我们同在，
他想与我们同在。
那你需要吗？
但你们需不需要啊？
你想吗？
你想不想？
当我们要自己坦率地问自己，
我们记得要很坦率地问自己，
我想跟主同在吗？
我想跟主同在吗？
这个是在他地面上最后 的托付，
这个是他在最后在地面上的托付，
一直等到在天家再见，
一直要等到在天家再见，
要离开门徒了，
他要离开门徒了，
心里面很难过，
心里面很难过。
但是门徒呢？
但是门徒呢？
你看到他们的表现吗？
你看到他们的表现啊？
因为耶稣说了一句话，
因为耶稣讲了一句话，
就是说二十一节，
那里讲二十一节，
有人要出卖他，
有人要出卖他，
还是门徒其中一个，
而且还是门徒里面其中一个。
那么他很好奇啊，他们。
那大家很好奇。
那谁啊？那谁啊？
谁个啊？
你看到吗？
你看不看到？
耶稣难受的地方在这里。
耶稣很难受的地方就在这里。
如果我是他，我会哭出来。
他我都会喊出来。
好，我们来看第四段。
我们一起看第四段。第四段记载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九到四十六节。五十二到六十八节，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地方，他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陷入试探。”于是他离开他们，约有一块石头扔出去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是照我的意愿，而是要成全你的旨意。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也添加他的力量。耶稣非常痛苦焦虑，祷告更加恳切，汗如大雪点滴在地上。祷告完了，他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陷入试探。”耶稣对那些来抓他的祭司长、守殿官和长老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如同对付强盗吗？我天天同你们在圣殿里，你们不下手抓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他们拿住耶稣，对，把他带走，进入大祭司的住宅， 彼得远远地跟着，他们在院子中间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当中。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面向火光坐着，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起的。”彼得却不承认，说：“你这个女人，我不认得她。”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伙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约过了一个小时，又有一个人坚持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起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就想起主对他们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打他，又蒙着他的眼，跟他说：“你说预言吧，打你的是谁？”他们还用许多别的话辱骂他。天一亮，民间的众长老、祭司长和文士都聚集，把耶稣带到他们议会里，说：“如果你是基督，就告诉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若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
在逾越节的宴席之后，
在逾越节的宴席之后，
耶稣被捕之前，
耶稣被捕之前，
他心里面实在很难过，
他心里面实在难过。
你看到四十四节，
你看到第四十四节，
耶稣非常痛苦焦虑，
耶稣非常痛苦焦虑。
是谁让他这样子的呢？
是哪个令到他这样呢？
至少看到当下的群众都让他这样子，
至少看到当下的群众都令到他这样。
逾越节的宴席之后呢，耶稣看到门徒真的是一切都信得太迟了。
逾越节的宴席之后，他看到他的门徒相信一切都信得太迟了。
他再次警告，
他再次警告。
四十节，
四十节，
你们要祷告，
你们要祷告，
免得陷入试探，
免得陷入试探。
我再说，
我再讲，
跟随主的人，
跟随主的人
也会有这样的遭遇，
亦都冇咁样嘅遭遇，
也都有这样的遭遇，
亦都有咁样嘅遭遇，
会受到试探咯，
会受到试探，
会离开主啊，
会离开主。
马上我们就看到哈，
马上睇得到啦。
在橄榄山祷告的一幕，
喺橄榄山祷告一幕，
耶稣没有离开门徒，
耶稣并冇离开门徒。
四十一节告诉我们，
四十一节话俾我哋听，
只是有扔一块石头这么远的距离。
只是有掟一块石头咁远嘅距离。
大概我看顶多是很大力的话，四五米吧，顶多。
如果好大力，顶晒笼四五米啩。
我认为路加不是要我们猜多远啊。
我认为路加并唔系要我哋要估佢几远。
都是在一起的。
都系喺一齐。
但耶稣就自己在一边祷告。
但系耶稣自己喺一边祷告。
他是预备好自己的牺牲，
他是预备好自己的牺牲。
但是门徒的表现让他是哀伤啊，
但是门徒的表现令到他哀伤。
当然四十四节说到他痛苦焦虑恳切祷告，汗如大雪点滴在地上，这个形容呢，
四十四节讲到耶稣痛苦焦虑汗如大雪点滴在地上，这个表现
传统也说到他是因为背起人类的罪所受的苦。
传统讲话他背着的罪。
人类的罪。
人类的罪
令
所受的苦。
我同意的。
我同意的。
但是你根据路加的记载。
但是你根据路加的记载。
当下让他最苦的。
当下令到他最苦的。
就是他带了三年的门徒。
但是他带了三年的门徒。
在最后他被捕的时刻。
最后在他被捕的时刻，
他们睡着了，
他们睡着了。
你看到四十五节吗？
你看到第四十五节，
门徒是忧伤到睡着了，
门徒是忧伤到睡着了。
大概这种忧愁呢，不是因为他们明白耶稣的牺牲，
但相信这种忧愁不是因为他明白了耶稣的牺牲，
那是他们到现在还搞不懂，
而是到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明白，
不晓得耶稣发生什么事情，
不知道耶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他们也是很晚了，应该是哈，
所以相信那个时候也都是很夜的，
也疲累了，
也都很疲惫，
就睡着了，
就睡着了。
四十六节，
第四十六节，
耶稣问他们，
耶稣问他们，
为什么睡觉？
为什么要睡觉？
起来祷告，
起来祷告，
再次提醒，免得陷入试探，
再次提醒他们，免得陷入试探，
证明跟随主的过程当中，
证明在跟随主的这个过程当中，
掉这个信仰，失去这个信仰，
失去这个信仰，
是有可能的，
是有可能的。
你曾经见过吗？
你有没有曾经见过啊？
有没有曾经见过人失去这个信仰？
有没有曾经见过有人失去这个信仰？
这是很平常的事情哦。
这些是很平常的事的。
还记得要站立得稳吗？
还记不记得要站立得稳？
我马上就看到一个例子。
我们马上就会看到一个例子了。
就是彼得。
就是彼得。
三次的不认耶稣。
三次的不认耶稣。
他也是第一个。
他也都是第一个。
真正背叛耶稣的人。
真正背叛耶稣的人。
啊，对哦，还有一个在前面哦，
就是
出卖耶稣的人，
出卖耶稣那个，
他们两个都有份哦，
他们两个都有份。
但是大家弟兄姐妹啊，
但是弟兄姐妹，
我跟你都有份哦，
我和你都有份的，
我们都出卖耶稣哦，
我们都出卖耶稣，
要不然他不会为我们钉死，
如果不是他不会为我们 钉死，
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所以彼得就算是一个被记载下来明显的背叛耶稣的人，
所以是一个被记载下来明显的背叛耶稣的一个人。
你看六十一节，
你看看六十一节，
当
彼得不认耶稣，主转身过来看他，
当然后面是彼得就哭了，
当然后面耶稣彼得哭了，
我们都是记得彼得在哭，
我们都记得彼得在哭，
我们从来没想耶稣回头看彼得的心情是怎样，
我们从来没考虑过耶稣转头望彼得的时候心情是怎样，
虽然谁都说不准，
现在大家都说不清，
但是耶稣的焦虑，
但是耶稣的焦虑，
从橄榄山的祷告就看见，
从橄榄山的祷告就可以看得出。
你有想到今天如果耶稣回头看你，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耶稣现在回头望你，
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现在的信仰，
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现在的信仰，
有没有让耶稣焦虑了，
有没有令到耶稣焦虑呢？
好，我们看最后一段，
我们看最后一段，最后一段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十三到三十节，还有三十九到四十九节。比拉多传齐了祭司、众祭司长、官长和百姓，对他们说：“你们解这人到我这里，说他是善惑百姓的。看啊，我也曾在你们的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这人犯过你们所控告他的任何罪，就是西律也是如此。”所以把他送回来，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众人却一起喊着说：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这巴拉巴是因在城里作乱和杀人而下在监里的。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就再次向他们讲话，无奈他们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我并没有查出他有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要求他把耶稣钉十字架。 他们的声音终于得胜，比拉多这才照他们的要求定案，又把他们所要求的那因作乱和杀人而下监里的人释放了，而把耶稣交给他们，随他们的意思处置。他们把耶稣带去的时候，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拿住他，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着耶稣后面。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其中有好些妇女为他嚎啕痛哭。耶稣转过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要为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儿女哭，因为日子将到，人要说，不生育的、未曾怀孕的和未曾哺乳孩子的有福了。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同钉在犯人中的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救救你自己和我们吧。另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得，因为我们是自作自受。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对的事，他对耶稣说，耶稣啊，你进入你的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了。那时大约是正午，全地都黑暗了，直到下午三点钟，太阳变黑了，殿的幔子从当中裂开两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交在你手里。他说了这话，气就断了。
好，谢谢。
官长对耶稣的控告，
官长对耶稣的控告
是毫无证据的，
是毫无证据的，
在压力底下，
在压力底下
把他处死，
将他处死。
但是奇怪的地方呢，
但是奇怪的地方是
现在的人群，
现在的人群
是180度的改变，
是180度的改变。
从前是欢迎他进到耶路撒冷，
从前是欢迎他进入到耶路撒冷，
奉主名来的为王的应当称颂，
奉主名来作王的应当称颂。
但现在呢，
但是现在呢，
钉死他，钉死他，
钉死他，钉死他，
都是这样的人，
都是这样的人，
态度180度的改变，
态度是180度的改变。
我们看得出耶稣的受难是必须的，
我们看到耶稣的受难是必须的，
就好像经上记载说，
就好像经上面记载这样说，
基督必须受害，
基督必须受害，
他是定义的，
他是定义的。
但是还有一个180度的改变，
但是还有一个180度的改变。
还记得第一段的经文吗？
还记不记得第一段的经文啊？
耶稣进到耶路撒冷，
耶稣入到耶路撒冷，
他为耶路撒冷哀哭，
他为耶路撒冷哀哭。
但是现在的耶稣呢，
但是现在的耶稣呢，
并没有说他为耶路撒冷哀哭，
他并没有为耶路撒冷哀哭。
他是怎样说呢？
他是怎样说的？
28节，
第28节，
耶路撒冷的女子，
耶路撒冷的女子，
不要为我哀哭，
不要为我哀哭，
要为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儿女哭，
要为你们的自己和你们的儿女哭。
因为日子将到，
因为日子将到，
人要说，
人要讲，
不生育的，
不生育的，
未曾怀孕的，
未曾怀孕的，
和未曾哺乳孩子的有福了，
同未曾哺乳孩子的有福了。
是什么意思呢？
咩意思啊？
耶稣不再哭了，
耶稣不再喊了，
他回头对着那些跟随他的妇女说，
他调转头同那些跟着他的妇女说，
你们自己哭吧，
你们自己喊吧。
你不感觉好奇啊？
你会不会觉得很好奇呢？
不单止人的态度，人们的态度180度的改变。
不单止人们的态度是180度的变。
耶稣的态度也180度的改变。
耶稣的态度也都是180度的改变。
他是来到一个很严肃的时刻。
他是来到了很严肃的时候。
他准备上十字架了。
他准备上十字架了。
对，这些妇女跟着他呢，
是啊，这些妇女跟着他
算是没有信心里面的信心最大的一群，
算是没有信心的人里面信心最大的一群了，
至少比那个彼得信心 更大，
至少比彼得的信心要大。
给耶稣这样责备呢是无辜的，
给耶稣这样责备是很无辜的，
但是耶稣这句话是有意思的，
但是耶稣这句说话是有意思的，
让在旁边的人都听到，
令到旁边的人都听到，
不单是为自己哭，
不单只是为自己喊，
要为自己下一代来哭，
要为自己下一代的喊，
那岂不是很大的警告吗？
那是不是很大的警告啊？
就是一种全人类面对审判的警告，
这个是一个对人类面对全人类审判的警告。
还记得刚刚耶稣说到天变地变的日子吗？
还记不记得之前耶稣讲天变地变的？
所以 他进到耶路撒冷的哀哭呢？
所以他进入到耶路撒冷的哀哭，
背后的原因，
背后的原因
越来越清楚了，
越来越清楚了。
不单只是肉体受苦，
不单单是肉体受苦，
然后他看到人们不信，
然后他看到人们不信，
他心里面更苦，
他的心更加苦。
所以你看到两个囚犯的当中，
所以你看到两个囚犯里面、
啊、耶稣旁边还有两个囚犯，记得、啊、
耶稣旁边还有两个囚犯的，
还有一个不相信他，
还有一个不相信他的、
啊、如果你是基督你自己救自己吧，
他说如果你是基督你自己救自己吧，
但是另外一个就悔改了，马上，
但是另外一个即刻就悔改了。
四十三节怎么讲？
四十三节怎么讲、啊、
耶稣对他说，
耶稣对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
我实在告诉你，
今日今日
今日
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面，
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面、
啊、不少人认为这个人马上跟耶稣在乐园里面马上就解释什么是乐园、不少人马上就解释哪里是乐园，
不少人马上就解释什么是乐园、
啊、当然这个很有点复杂、哦、
当然这个有点复杂，
是可以解释的，
但是可以解释的，
但今天我跟大家讲另外一个层面，
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是另外一个层面，
是同在的层面，
是同在这个层面。
记得我刚刚说吗？
记不记得我刚刚讲过，
神来到这个世界，
神来到这个世界
最终的目的，
最终的目的
是与人同在，
是与人同在，
神的帐幕要在人间，
神的帐幕要在人间。
最终耶稣是完成他地面上的责任，
最终耶稣是完成了他在人间的责任，
当他就是、把四十四节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气就断了，
在四十四节那里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上，于是他就气就断了。
你注意到吗？
你有没有注意到
全地都黑暗，
全地都黑暗、
啊、刚刚有点像、哦，
啱啱有啲似啊！
全地都黑暗，
全地都黑暗。
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话俾我哋听一件事。
黑暗的时代，
黑暗嘅时代，
从他降生的时候，
从佢降生嘅时候，
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在我们旁边的，
系非常非常嘅明显喺我哋旁边嘅。
也可以说是我们在黑暗当中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亦都可以讲我哋喺黑暗当中系非常非常嘅明显嘅。
所以耶稣的受苦呢？
所以耶稣的受苦
也跟我们的受苦有关的，
也都跟我们的受苦有关。
好了，读经读完了，谢谢、啊、姐妹跟我们读这么长的经文。我们来思想这五段经文，
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五段经文。
首先耶稣的哀哭，
耶稣的哀哭，
我相信你看圣经也看得很清楚了，
我相信你看圣经都看得很清楚了，
是为了人类的不信，
是为了人类的不信，
为了人的心硬，
为了人的心硬，
这是让他死亡的原因，
这个是为了让他死亡的原因。
到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到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
仍然不少人弃绝他，
仍然有很多人弃绝他，
这是他受苦的原因，
这个是他受苦的原因。
但出现两个很奇怪的现象，
但是出现了两个很奇怪的现象。
耶稣是受苦，对不对？
耶稣受苦，是不
是？照理讲，应该是全人类悔改啊。
按道理应该是全人类都悔改才是的。
好像今天还没呢。
但是好像今天都并不是的。
其实那个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
神还在等候当中。
神在等候当中。
他不是单言。
他不是
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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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耽误。
不是延误。
不是延误。
他是等候。
他在等候。
等候万人悔改。
等候万人悔改。
所以你看到他是一直不放弃的去劝勉。
所以你看到他是一直没放弃的劝勉。
但是今天的人类呢？
但是今天的人类呢？
还好像差不多呢。
还好像是差不多。
从前我们讲，
以前我们讲，
在十八世纪，
在十八世纪，
哲学家这样说，
哲学家是这样说的，
上帝已经死了，
上帝已经死了。
我跟大家说，
我跟大家说，
这样的讲法，
这样的讲法，
今天已经过时了，
今天已经过时了。
今天的人，
今天的人，
不管上帝有没有在，
不管上帝是不是在，
他也认为有上帝，
他们都认为有上帝，
就是不关自己的事，
就是不关自己的事。
世代在变，
时代在变，
人心没变，
人心没变，
耶稣的恩典一样不变，
耶稣的恩典一样没变。
那你说这个不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吗？
那你觉不觉得这样是不是很奇怪的现象？
好，第二点，
第二点，
两千来的教会，两千年来的教会，
两千年来的教会
一直在发展，
一直在发展，
但是 也有人一直在离开，
但是也都一直有人离开。
你说这个不是更奇怪吗？
你觉不觉得这样更加奇怪呢？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了什么啊？
人类的心，
人类的心
仍然是有问题，
仍然是有问题的。
对主的救恩，
对主的救恩，
对主的受苦，
对主的受苦，
明白得太慢了，
明白得太慢了。
你想一想，
你想一下，
土耳其七个教会，
土耳其七个教会，
你记得哦，启示录七教会，
启示录那七个教会，
现在到底在哪里？
现在到底在哪里？
其实好多过去的教会，特别是西方的教会，
其实很多教会，特别是西方的，
今天已经不知所踪了，
现在都不知所踪。
人类到底怎样受苦？不单只是生老病死带来的痛苦，
不单单是生老病死带来的痛苦，
还有是家庭的问题，
家庭问题，
经济的问题，经济，
经济的问题，
政治的问题，
政治的问题，
战争的问题，
战争的问题，
瘟疫的问题，
瘟疫的问题。
人类活在黑暗当中，
人类活在黑暗当中。
啊，对了，你说牧师你太悲观了。
有人说牧师你太悲观了吧？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我们当我们一切顺利的时候，
因为当我们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
我们不会发觉这个世界是黑暗的。
我们看不到这个世界是黑暗的，是不是？
我多好，
我几好
啊。举个例子，我不会的，随便讲讲啊。
我 举个例子、
啊、股票今天涨得 很厉害，
股票今日升得好紧要，
那就假设明天也升得很厉害，
亦都假设听日升得好厉害。
我常常听新闻报告的时候啊，
我经常听到新闻报道
讲，什么经济，什么财经专家怎样分析股票，
财经专家怎样分析股票，
我说我来讲都可以啊，
我心想我来讲，
今天升了之后明天就升了，
我今日升听日又升了，
今天跌就后天也跌了，
今日跌后日又跌了
所以人类是经验动物吧，
所以人类
是经验动物，
经验动物，凭经验。
好的时候，
好的时候，
不会居安思危，
懂得居安思危，
不会知道活在黑暗当中，
不知道自己活在黑暗当中。
好，跟大家讲一讲生老病死的一个见证，
跟大家讲讲生老病死的一个见证。
我有个家人，
我有一个家人，
我们跟他讲福音讲很久，
我们跟他讲，
他都没有感动，
他都没有感动。
大概十年前，
大概在十年前，
他生病，
他病了，
病得好厉害，
病得好紧要，
差不多没命了，
差不多没命了。
我以为人在困难的当中，
我以为人在困难当中
会思想上帝给他永恒的机会，
会思想上帝给永恒的机会，
接一份不改的恩典，
接一份不变的恩典。
结果他没有接受，
结果他没有接受。
最近他离开这个世界了，
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了。最近十年后他离开了，
他离开了这个世
界。所以你会想象，所以他当天的病，他当天的病呢，没有让他生命有危险，
所以你可以知道当日的病对他的生命没有造成危险。
但这次呢？
但是这次呢？
就是他最后的时候了。
就是他最后的时候了。
最近他离开了。
最近他离开了。
那这次呢？我的师母回到去看他。
最近这次
师母。大家在他离开之前的几天回到去家里看他，
在他离开之前的几日回到家见到他，
他已经病重到一个程度已经没有知觉，
他已经病重到一个程度是没了知觉了，
睡在病床上面，
睡在病床上边，
从早到晚都是睡着的，
从早到晚都是睡着的，
没有反应，
没反应，
不能动，没有醒过来，
亦都冇醒过嚟，
就是那一天的，
就系喺
离世之前的一天，
就系喺离世
啊，其实是半天而已，
只系半日啫。
师母去看望他，因为那天师母是早了一点到医院，
嗰日其实师母系早咗啲去到医院，
其他家人还没来，
其他。
所以师母就想要不要跟他再讲福音，
所以师母就想下仲再跟他讲下福音呢，
他心里面，师母心里面也有挣扎，
师母心里面也有挣扎，
他是否明白呢，
是明呢，
他睡着是否知道呢，
他睡着了他是不是听到我讲呢，
也没有反应，结果师母最后讲了，
结果师母最后是讲了，
讲完福音，
讲完福音，
家人才来，
家人先正到，
这些家人是不同意的，
其实家人是不同意的，
整个过程当中，
整个过程当中，
我这个刚离世的家人听福音的过程一点反应都没有，
我这个离世的家人在听福音的过程里面一点反应都没有，
当天晚上就离开这个世界，
当天晚上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了。
后来我就想到，
后来我在这里想，
我说师母啊，
我说师母啊，
不要担忧，
不用担心，
你所做的，
你所做的，
上帝看见，
上帝看得到的，
你所说的，
你所讲的，
上帝听见，
上帝也听得到，
还有结果呢，
还有结果呢，
上帝早就知道了，
上帝早就知道，
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吧，
我们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一个生命就这样过去了，
这个生命就这样过去了，
他到底有没有得到最后的机会呢，
他到底有没有得到这个最后的机会呢，
谁知道，
谁会知道呢，
谁明白，
谁会明白呢，
只有相信耶稣的信心，
只有相信耶稣的信心，
让我们明白一点，
可以给我们明白一点，
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
是足够的，
是足够的。
所以好多人在一生当中，
所以好多人在一生当中
都不明白自己在受苦的里面，
都不明白自己在受苦里面，
直到他离开的一天，
直至到他离开那一天，
已经没有反应了，
已经没有反应了。
有没有感觉太可惜呢？
有没有觉得这样太可惜呢？
但是我们的主，
但是我们的主
早就知道我们有这样的经历，
早就知道我们会有这样的经历，
所以他来到这个世界，
所以他来到这个世界，
为这个世界哀哭，
为这个世界哀哭，
正如当初他为耶路撒冷哀哭一样，
正如他当初为耶路撒冷哀哭一样。
今天我们在等候，今天我们在纪念他受苦的日子，
今天我们在纪念他受苦的日子，
也是等候他再来的日子，
也都是等候他再来的日子。
我在思想，
我在想，
在一片不寻常的情况底下，
在一片不寻常的情况底下，
他也是会顺利的来到，
他也都是会顺利地来到的，
就好像当天去他用炉区预备筵席的情况一样，
就好像当日他预备他用炉居进入城的事情一样，
在一片不寻常的情况底下，
在一片不寻常的情况底下，
他将会
他
顺利来到，
他将会顺利地来到。
我们同心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主，我们今天为你的受苦来感谢，
主啊，为到今天你的受苦，我们来到感谢，
因着我们的不信，
因着我们的不信，
求主赦免，
求主赦免，
在我们预备今天纪念你受苦的日子，
在今天我们预备纪念你受苦的日子里面，
当我们拿起杯来，
当我们拿起杯来，
拿起饼来，
拿起饼，
祝谢了，
祝谢，
拨开，
擘开，
我们记得你为我们受死，钉身受死，
我们记得你为我们钉身受死，
你的宝血为我们流出，
你的宝血为我们流出，
是为了多人罪得赦免，
是为了多人罪的赦免。
求主让我们紧紧记住，
求主让我们紧紧地记住，
从今天开始，
从今日开始，
只等到你再来的日子，
直等到你再来的日子。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奉主名求，
阿们。好，谢谢，非常感谢。